平安。
我们今天要看两处经文，一个地方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24-30节。再一次谢谢教会给我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服事，请各位用祷告托住教会，托住我，也托住大家，让我们能够从头到尾都得到上帝的祝福。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很多跟农事有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耶稣讲过两个撒种的比喻。一个撒种的比喻我们比较熟悉，一个人去撒种，同样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地当中，当同样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地当中，产生不同的结果，那里的重点在不同的土地。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撒种的比喻，是不同的种子撒在同一块地里面，有不同的结果。那么这些都可以对照着看，但是我们每次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最好集中火力看一个东西哈。24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每一个比喻，每一句话单独来看都会有问题的。就是各位，你要问问题的话，要对上帝质疑的话，你根本对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创造，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堕落，你会问一个问题就会问几千个问题，几万个问题。就是上帝说起来，说到最后就是上帝做的不够好，老子来做。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可以问，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上帝有个敬畏的态度，否则我们就不是在敬拜上帝，我们就不是在信上帝了哈。上帝不是总统，上帝也不是国王，总统国王都会犯错，上帝不会犯错，但是我们可以问他。就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讲人睡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为，因为这里的人是神呢，就是那个家主是神，他睡觉为什么会睡觉，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但是在我们人的经验里面，神真是常常好像睡觉，我们有这样的领会。但是我们更求主帮助，再一次我们更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确据，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伟大。我也再一次要说，不管是不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对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三位的认识需要更加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因为主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呼喊阿巴父，这应该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那么我们能喊他父，我们能够信，我们能够在不信的人觉得我们是糊涂，我们的上帝也是很糟糕的时候，我们能够虔诚地信下去。求主帮助各位，我知道不容易，我知道尤其是各位有思想的这些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像摩西一样，能够快快地折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些都是聪明的人，我希望你不要像摩西一样，经过了240年的神的恩待和打击，在80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哦，神的道是对的。我希望不要那么久，我希望我们能够很快的、很有智慧的就跟随主。我希望你也不要像保罗一样，要到大马色的路上被上帝的光打瞎眼睛一段时间才醒悟过来。唉，但是很难了，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很难，我也是。有的人是狂妄的在神面前，有的人是绝望的在神面前。我常常容易绝望的在神面前，我这个人非常容易沮丧，就这都是不信，这都是不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对主有信心，但是谦卑。那么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会睡觉以至于 那个敌人撒旦可以把坏的种子撒在田地里面，我们不知道。各位，你看创世纪里面，你有这个问题吗？那只蛇从哪里来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像 Milton 写的失乐园，哦，那个蛇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天使怎么样偷偷的跑进伊甸园。创世纪里只有讲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万物都更狡猾。然后有一天蛇就对女人说了，各位，那个蛇出现有点像那个我们的诗哈，这个花非花雾非雾，来去无踪，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梦，我不知道。那蛇怎么进来的？然后当男人女人吃了那个果子之后，蛇又消失了。然后当神审判的时候，蛇又出现了。当神责备了蛇以后，把人赶出去以后，我们也没看到那个蛇到底到哪儿去了。我们在约伯记又看到他在天堂又出现了。这些东西我都希望让各位了解，因为我们常常会唱一些诗歌，也很对，主啊，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你看约伯记就发现，这位撒旦不但没被捆绑，来去自由，而且是上帝的眼目和手足，我没有开玩笑，是上帝的钦差大臣。好，今天不去讲这些了，我已经常常触类旁通讲太多东西，我只是希望鼓励各位的思想。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知道神不会犯错，圣经也不讳言你会碰到的问题，因为圣经不否认我们的经验和理性。但是求主让你能够谦卑下来，各位，这一点我要再一次说，千象城的教会再好，因为你们太聪明了，希望你们能善用你们的头脑，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去思想啊，不要想要去用思想来判断上帝的权柄，那就走错了。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睡觉，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为什么他会睡觉？那么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接受这个我觉得错误的想法，就是上帝并不是全能的，有的时候邪恶发生他不晓得，等到发生了以后他醒来，哎呦，大错已经酿成了，来不及了，然后上帝就很难过。各位，这种上帝不是上帝，你不要去信他。我们信的上帝必须是全能的，必须是全善的，必须是掌管万有的，这才是圣经里讲的那个神。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从人来看有的时候神好像睡觉了，就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里面。26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个我想尤其在美国现在这一类的比喻应该也就不怎么恰当了。就是当您的花园里面，当您的菜园里面，当您的草坪啊，这个地方实在太干了啊，我也才知道很多人不种草了，很多人是铺那个那些碎秸那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喜欢种草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草养起来也很贵重哎。天下真有这些事情，为什么哈？那个轮胎啊，应该有那个胎纹，可是越磨就越平。我们希望它那个胎纹很深，但是越磨越平。路呢，应该是我们希望它很平，可是越开越凹凸。这是，就是你想要它凹凸的它平，你想要它平的它凹凸。人生就有很多事情好像都很不顺利。那么当在一个田里面败子长出来的时候， 或者你的漂亮的草地长出杂草的时候，就希望把那个杂草赶快除去。今天没这问题了，你用什么 herbicide 的那些东西虽然有毒，但是我也听说您去打高尔夫球要小心一点，那绿草如茵，一根杂草都没地方的地方，上面很多的 herbicide 那都是有毒的哈。那我不是要打消高尔夫球的人的兴趣啊，只是各位，人间什么事情都有它的缺点哈。就是在今天要除去这些败子好像比较容易，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太难，仆人就说我们要不要把它拔出来。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哈，大概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聪明，聪明绝顶啊。对不起了，有三个特点，但是第一个就不要讲了。第一个是漂亮哈，美丽绝伦，但是就不必讲了哈。第二个是聪明哈，聪明绝顶，大家都很会读书，很有知识。第三个呢？我看相当多的人正义感很强，这都是很好的事，那都很适合做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就对神说，要不要把那个败子薅出来？因为那个败子在田里面，你要知道以色列的地方那个田的养分又有限，那个败子就一直在吸收麦子的营养，你放在那里是给麦子很多的麻烦。各位，我们看比喻要小心，要抓到那个重点，而且要触类旁通的想到其他的，这就是念系统神学的重要，能够比较完整一点，免得我们讲圣经虽然好像高举圣经，其实是用一段经文来代替其他的。解经要用所有的圣经解一节经文，不要用一节经文解所有的经文，我的意思就是要全面一点。所以这里你也不能够说上帝是不去惩罚恶人的，但是当那个败子长出来的时候，跟麦子在一起的时候，挤压了麦子，吸取了麦子的养分，叫麦子可能会比较营养不良，长得不好的时候，仆人说我们把它薅出来，把它拔出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上帝的宽大，主人说不要。这句话呢，你是很感动呢，还是很生气？因为是上帝的话，我们应该很感动，感动灵体，但是恐怕你也很生气。如果你的正义感，主人说不必。我先跳下面一句，容这两样一起长。也是我在很多地方，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也都有的。上帝消灭恶人呐、啊！当然，你要讲这句话之前，你应该也再继续说：上帝消灭魔鬼。你应该继续讲一句话：上帝不能让魔鬼横行霸道，要消灭他。甚至我们干脆就是说，上帝造的世界里面不应该有魔鬼，不应该有邪恶。各位，这些问题都是神学上的老问题。一个慈爱全能的上帝怎么会有这魔鬼的产生？怎么会有罪恶的临到？这些学者都讨论过，我也觉得我们需要谦卑的去思想，求主帮助。但是不管你怎么想，我们始终有个前提，神不会做错，而且神一定是在最恰当的方式来对付这些邪恶的事，来消灭这些邪恶的事。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二元论的，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两个神势均力敌，上帝是善神，魔鬼是恶神，有的时候恶神强大一点，那个时候就是洪水啊、地震啊，或者暴君当权的时候，有的时候上帝强大一点，那就是国泰民安啊，在千象城这种地方，就是上帝通常都在当权的地方。各位，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只有一位上帝， 掌管一切，全能而且全善。为什么在他统管的世界有这些东西，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给好的答案。但是我们再一次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他的智慧、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我觉得这个答案是最恰当的。那历世历代也都是我们从耶稣的十字架来认识上帝，这是最恰当的。但是不是说问题就没有，各位请注意，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没有讲别的比喻会讲的，别的比喻里面、别的道里面会讲不要把那个败子拔出来。我们的旧的翻译很多人大家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什么叫薅出来，根本不懂。就如果说今天说把它拔出来比较容易懂，薅出来意思应该就是拔出来的意思，把它拔出来，把它拔出来，应该要把它拔出来。我们生活空间已经很挤了，再由这些恶人横行霸道怎么可以，把它拔出来。那么当主人说不要的时候，有的地方会这样说，你可以想哪些比喻或耶稣的哪些道，让他们一起长，因为有一天败子会变成麦子，会重生得救，会悔改变成麦子。也有很多这种故事啊，各位别摇头，很多故事应该你也是这样，如果你不是你就完蛋了。哎，真的有人觉得他是很善良的人在教会里啊，你没有得救哦，我们都是罪人被拯救的，我们都是败子变成麦子的，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当中真有人觉得我不是罪人，真是我觉得很抱歉，您还是一颗败子，需要重生得救哈。有些地方包括十字架旁边的强盗，那就不是故事了，他是从败子变成了麦子，好像是这样。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家都是罪人，我们希望上帝的道临到人，把人改变过来。当然了，我们不忽略现实，那个要转变也可能很难，那个要转变可能最难的就是我们当中有人会说，康牧师您去跟我老公传道看看，那不是败子那是石子啊，顽固到底啊。当然颠倒过来也有了啊。各位在这个比喻里面没有说败子变成麦子，这个比喻里没有这样讲。这个比喻里面容败子一起长的理由不是上帝爱败子，给败子机会悔改，不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不拔败子的理由是恐怕拔错了。这块田地是什么？聚会所的人很喜欢强调，在教会历史的人里面也有，对不起，很多的，我不是说聚会所是异端哈，不过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异端说很强调那个田地，耶稣讲田地是世界，就是历世历代有一些教会，有一些甚至是异端的教会，而且是相当异端，常常都是出自好心。那么有人说一句话，通往地狱的路是好心造成的，好心但是没有知识，糊里糊涂，一股子好心，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想的讲的根本是错的。好心，各位，当上帝说留下败子的时候，不是对败子的怜悯，他的宽大是不要把麦子拔出去了。这个地方是一个田地，田地是一个世界，但是后来就是聚会所很喜欢强调一件事，今天我不知道强调不强调了，尼托森刚刚开始的时候跟那个教会历史上的 Donatist 都是很近前的，我觉得中国教会也要小心，因为中国教会尤其家庭教会受逼迫走正路， 各位受逼迫走正路，常常会有一种义愤，有一种义愤就会变成一种自义，变成自义就真是不如在罪恶中还知道自己是罪人好。千万不要自义，任何时候不要自义，不要有受逼迫情节，我好倒霉，我好可怜，然后就有一种要报复的心。各位，深渊在主，主会报应。我没有不同情您，我也没有不讲正义的重要，我只是说人不能自义。当教会历史上有些人说教会里面没有败子，败子是在世界，这个话是错的。你说等一下，耶稣明明有讲第三十八节田地就是世界，没有错，但是后来耶稣又讲了四十一节，人子要差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他的国就是教会。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不管这个田地是指教会或世界，都是类似的，就是在主再来之前，神是让得救的和不得救的在一起生活。我们当中义愤填膺的，求主叫你小心，因为如果说要把败子拔出来的话，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要兼并清野，要清君侧，教会里面那些败子统统给我拔出去，每次来都是占用别人的资源，占用别人，利用别人，然后捣蛋，然后没有 给人好好 听到的时间，把它拔出去。我们已经讲过，神不是神给罪人很多空间，但是到最后如果不悔改是会有拔出去的时候，而今天在这世上是容他们一起长，今天在这个世上容他们一起长，对于麦子来讲是一种磨练。我也知道，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当中，希望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没有被迫害情节，我们没有义人情节，我们没有自义，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以利亚的情节。以利亚的情节就是，主啊，只剩下我一个人，主啊，整个教会只剩下我一个人，不但是只剩下我一个人，连上帝以利亚都不满意。我讲的事情就是，以利亚为主大发热心，那个时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那时候教会也堕落，耶和华的先知也堕落，通通都是跟着亚哈王和王后耶洗别对上帝不忠。对了，有一些忠心的也是躲起来藏起来，那么 被上帝的仆人喂养，整个的世代一片黑暗。哇，那时候有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以利亚，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那就是我，教会里个个都糊涂，长老牧师都糊涂，只有我看得对。小心，我再一次说你要小心。就以利亚就为主大发热心，大发热心的结果把巴利的先知也都消灭了。哇，真感谢主。然后他从天上求降火就降火，从天上求降雨就降雨。哇，真是好爽啊。今天我们应该也是这样哈，在这个教会十点钟崇拜的时候，九点钟的时候发一个 text message 给所有的人，今天十点钟不来敬拜，九点五十五天上降火把你家的车子烧掉。各位，第一辆车被烧掉了以后，我看我们教会前面都门庭若市啊，通通都来了。哎呀，神你怎么不做这个事？我已经讲过好多遍了，神做这个事每辆车都被烧掉。以利亚为上帝大发热心，消灭了巴利的先知，最后他要回皇宫清君侧把耶洗别消灭。他没有想到他的胜利是那么短暂， 国王没有站在他那边。耶洗别威胁他，我明天容你活着，愿耶和华重重罚你。以利亚就逃了，然后逃到旷野去，神的山，在那里求死。各位，我也不知道，暴起的人容易暴跌，为主大发热心的人容易变成一个 freezer， 这个很冷。他在那个躲在山洞里搞自闭症啊。耶和华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嘛？”以利亚说：“我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们杀了耶和华的先知，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杀了你的仆人，拆了你的祭坛，剩下我一个人。”耶和华说：“你出来，出来就出来。”各位，我们小的时候有个电影，克林伊斯伍德演的这个《荒野大镖客》Lone Ranger， 以利亚就好像一个 Lone Ranger 一样出来，好像要跟上帝决斗了。以利亚，你出来，然后上帝再问他：“你在这里干嘛？”以利亚也再讲一遍：“我在为主大发热心。”各位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热心的，您有这种情节吗？怎么就是我一个人在做事？怎么就是我在做事？神也没有祝福我。同样的，各位，我发现啊，我讲过一篇道叫做《生气的好人》，我发现很多好人很火大，哎，就跟浪子的哥哥一样，尤其在教会里就更火大了，因为教会好像都是爱罪人的，好人很倒霉的，好人很倒霉，所以好人就生气了。等一下我们也还会看到一群生气的好人，以利亚就生气了，就觉得上帝不公平嘛。就是这些人我们都要求主帮助，都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每个人，罪人需要看到自己的罪恶，得罪上帝，认罪悔改，诚心的悔改。比较义的人需要看到，如果你比别人义，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要持守你的义，但是要存谦卑的心。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你知道以利亚在说什么？以利亚说：“上帝，你问我，你在这里干什么？我问你，你在那里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以利亚问过这问题，摩西问过这问题。我们受苦，以色列可能呼喊过400年这个问题。教会历史上2000年来也很多人问这问题，这些问题啊，哎呀，我实在不是心硬，因为我也问了，我也是常常呼求神，但是我现在是算是可能乖一点了，就是呼求的时候，问的时候，我会说主，求主能够，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看一下圣经，我非常稀奇，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对于神的儿女，对于走正路的人会受到逼迫和艰难，是有很多的描述。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好人，所谓好人或者比较好的人碰到不好的事会这么吃惊。我们从旧约就可以看得到，从亚伯的死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从亚伯的死就可以看到，在全能慈爱上帝的带领之下，有这些冤枉和委屈。亚伯的死一直到启示录应该是第6章，讲到在祭坛下被杀的灵魂在那里呼喊：“主啊，你不替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那耶和华就安慰他们，主就安慰他们说：“啊，安静安静安静，再等一下就替你伸冤了。”好，那耶稣就讲这句话也就罢了，他又多讲了一句：“再等一下，等被杀的数目满了，就替你伸冤了。”意思说还有几个，还有几千个、几万个、几亿个要被杀，等他们通通杀光了，委屈通通到顶了，那个时候替你们伸冤。各位，你听了吐血不吐血嘞？以利亚也问呢：“你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问你在那里做什么？” 啊，你看到这些情形没有？你知不知道民间疾苦？如果你看圣经，包括约伯记，包括以色列出埃及，包括摩西跟上帝的对话，包括摩西最后被禁止不能进到迦南地，各位都叫人很吐血。那个摩西好不容易熬啊熬啊，当他带领以色列出了埃及，然后以色列一直被盗到最后，派了12个探子10个探子回来都报恶消息的时候，耶和华消灭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还是为他们求。不过耶和华说了一句话，你们当中20岁以上的男人，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能够进到迦南地，因为只有他们两个有信心，别人都不行。我觉得那句话一出来，摩西变得非常焦虑，就是摩西能不能进去。就摩西那时候已经超过20岁，摩西不能进去。就进去的条件要有信心，摩西能进去，他有信心。我觉得以后的那一段日子，以后的38年，摩西真的很焦虑，我到底能不能进去，我到底能不能进去。等到上一代的人都快死光了，又接近迦南边界准备再进去的时候，下一代出来的时候，这个在民数记记载，下一代跟上一代一模一样，发怨言，对上帝不满，没有信心，没有水喝，就在那里抱怨，我们回到埃及去比较好，在迦南地真是在这个旷野地方真是不好，然后要去打仗的话又很危险。哎呦，我看摩西气死了，老夫已经陪你们走了38年或者40年，从80岁走到120岁，现在新一代出来跟上一代看起来一样，我还要再在旷野里走40年，160岁才能进去啊。哎，奇怪了，耶和华就说，您就吩咐磐石出水满足他们的愿望。摩西就非常愤怒，拿着杖就敲了磐石，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要给你们水喝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在服侍的时候，在唱诗的时候，在预备圣餐的时候，在搬椅子的时候，有没有人，我看应该是没有，我看大家都很温和。你们这些家伙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等我们来伺候你们啊。然后我们辛辛苦苦练唱，你们还说我们音没唱准啊，拍子也没算准啊。摩西很火大，哎，奇怪，同样发怨言的下一代，耶和华没有再发脾气。摩西说了一句急躁的话，耶和华说，你不要进去了，你不要进去了。各位，不公平啊，冤枉啊，神怎么这样啊。我不能解释每件事，但是我们今天讲神的宽大，其实从一个地方来讲，我是又要表达各位你们的心里的想法。神的宽大是宽大，对坏人太宽大了，对我这个好人太小气了。对以利亚，对摩西，对麦子，好像都很不公平，让他们一起长。好，对败子的宽容，我已经一讲再讲，求圣灵帮助。神是给机会，神一直到今天还在给机会，忍耐等候。我们信徒的道也是忍耐，各位也请注意，忍耐等候不是消极的，基督徒在忍耐等候当中，我们也积极的做事，我们也积极的依靠上帝，我们也积极的用我们的头脑，我们也积极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消除不管是世界或者教会的罪恶。这一点圣经上也讲很多，这一点包括以弗所书神也讲到，以弗所书保罗讲到最重要的三个人际关系， 第一个讲到夫妻，其实那个夫妻讲的还是基督和教会。第二个讲到亲子，就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第三个就是讲到工作，老板和员工之间，就是工作。我们的生活大概也就这三个，教会、家庭、工作这三个。他花最多时间讲的是工作，就是世界的工作。各位，这也是我们 Protestant 的一个特点，我们新教的一个特点。新教的特点就是服侍上帝，在教会和在世界没有太大的差别。基本上你在做各行各业的时候，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跟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是一样被看重的。甚至 Protestant 干脆就打破了一个观念，我们服侍上帝，我们属灵最重要的就是进到修道院去，不食人间烟火，专心的祈祷读经，然后也有祭品的生活。那么修道院的生活呢，就是尽量的清苦，但是祭品我们耕种，我们酿葡萄酒，我们做面包。所以各位，你今天我相信网上还查得到，有一些酿酒的最好的 recipe， 有一些做面包最好的 recipe 是修道院流传下来的。因为那些修士天天就是没有别的事做，这个酿葡萄酒怎么酿得更好一点，面包怎么做得更好吃一点，他们那也是祭品。那么修道院里面常常就成为中世纪圣徒所去的地方。马丁路德他们改教运动的时候就说了，就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发现，就是服侍上帝在世界，在医院，在学校，在政府都可以。甚至各位，你大概想不到这句话哈，保罗在圣灵感动下对所有在家里服侍主人的那些仆人或者奴隶讲，你们服侍，这应该是以弗所第五章还是第六章，你们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要像服侍主一样。这意思当然不是说你服侍你的党委书记，把他当作耶稣，他绝不是耶稣，他哪配啊，真是配，他哪里配。但是我们服侍他，要把他认识成这是主给我们的服侍机会，也不是说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而是要想到这是主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做这个事情求主给我们智慧。也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你要真的要说世界和教会的区别有没有，有，太有了。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缺少的。教会的特点有三个，或者我就只讲两个。一个教会的特点我们都有，华人教会都有，就是传讲上帝的话，传讲和聆听上帝的话。说的严重一点，一个教会不传讲和聆听上帝的话就不是教会了。但是这个工作不是教会才能做，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福音电台，我们知道很多 parachurch 跟教会平行的一些机构也在做这个事。我们不说它是教会，因为教会还有第二个 mark。 第二个 mark 就是，第一个 mark， 教会是传讲圣道，传讲聆听圣道的地方。第二个，教会是施行圣礼的地方，这一点我们华人教会非常忽略，圣礼很重要。第三个，我们华人教会就更忽略了，甚至根本不能执行。教会是做 discipline 的地方，就是教会的长老和牧者要 discipline 会有。这 discipline 呢，说训练也可以，说惩治也可以。今天华人教会一般都是训练惩治牧师和长老啊，不是牧师长老在训练惩治会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在这里，反正我今天是最后一堂了，要被赶走也已经讲完了哈。好，我们回来讲，就是教会和世界从都在神的恩典中， 都可以听到神的话是一样的，都一起在生活是一样的，麦子败子一起生活。神宽容怜悯，给机会施恩，对于败子给他悔改的机会，对于麦子啊，那就太多了。从旧约到新约，包括耶稣，他都不是在问这些问题，而是提供答案。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啊，对啊，你当然会听了很火大，我为义受逼迫，可是流血流汗流泪很多，你说我有福了，福在哪里？求圣灵光照你。耶稣的话，保罗的话，使徒的话，大卫的遭遇，神仆人的遭遇，都有。我就念一节经文，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各位，那个战受苦难，那个战字真是叫人吐血啊！那个战已经2000年了，在雅各书第一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是，圣经上的确说是有福。希伯来书也有那个叫我们很吐血的话，因为，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各位，这很吐血，再等一下下主就来伸冤了，那一点点时间，几秒钟几分钟，最少现在又是2000年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要来的就来，主就是要把这个印象深深放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为主受苦的基督徒的心里。还有一点点时间，忍耐等候，对于败子神给他机会悔改，对于麦子神磨练你，让你的信心更纯粹，让你的爱心更纯粹，让你的勇敢更纯粹，让你的良善不是为了一时的好处，而是永远的福乐。让你的良善来自上帝给你的爱，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欲望。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然后那句哈巴谷书的千古名言，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求主给我们信心活得下去，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哎呀，这些话都常常叫我流泪。我也有退后的时候。当你不想走的时候就退后了。当你灰心悲观绝望的时候就退后了。当你自义自大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就是退后了。我们可能需要责备人，一定需要责备人。我们需要宽容人，责备人。我们基督徒不是和稀泥，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分是非，刚好相反，我们最知道是非对错，我们最知道真假，我们最强调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最强调他的话的真实。我们凭着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主给我们宽大，主对恶人的宽大，一方面你要想到主对我很宽大。各位，我也不是说故意降低标准，我真再一次说，您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你说神对不起你，你怎么跟那些孟加拉、印度、非洲的小孩讲啊？你说神对我太坏了，你怎么跟他们讲？你说好， 我就不替自己伸冤，我就说神对这些小孩太坏了。我们又怎么知道？如果圣灵不让你看到永恒，你当然是觉得这个暂时的事情是很沉重的。可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各位，不瞒您说，共产党说基督教是鸦片，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对的。鸦片就是让我们对于眼前的痛苦，我们能够不觉得痛苦，只是这个鸦片没有副作用，只有正作用。我们不但不觉得痛苦，我们能够在眼泪、在汗水、在血泪当中继续靠主持守神给我们的善良。然后在这种痛苦中，我们会像保罗一样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好啊，那所不见的对共产党来讲，对唯物论者来讲，对世俗的人来讲，都是麻醉的。我们却知道不是麻醉的，我们知道上帝是恩典，神对恶人的宽大，对义人的折磨，都是有他的事，有他神圣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更加得着主。我再一次说，我们可以怀疑，可以问，但是如果你不能最后的折服，你还没有进到天堂的门里。你信的不是上帝，是你建构出来你理想中的，你觉得神应该怎么样。如果你觉得神应该怎么样，这个人就不是神了，这个人就是一个附和你的人，他不是神。他对义人的折磨也是要让我们这些在败子中被挤被磨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坚强勇敢诚实善良，那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我们承认都不好过，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都不好过。我们是麦子的话，第一个要知道神把你造成麦子，你真应该感谢主，你真应该大大的感谢主。然后神让你在这拥挤当中还能够生活，感谢主。你也应当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能继续蒙恩感谢主。你能够感谢你是被伤害的而不是伤害人的人。对，我们也希望消除那些伤害人的，我们知道主会做这个事，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做这个事，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已在顺服当中做成这个事，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这一段，我今天讲的最后这四分钟要讲的是，也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也是耶稣讲到上帝的宽大，而这个宽大实在叫那些义人很火大。好，也许我希望我今天讲的都浪费时间，因为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觉得委屈。哎呀，神对我很好，哎呀，我在教会里的服事是受了一点委屈，是多做了很多事，但是哎呀，都觉得好甜蜜啊！哦，主啊，多给我一点十字架啊！我可能你们是很圣洁善良的哈。那么不过我就讲我自己常常有的觉得愤愤不平的，求主赦免，也希望这个共鸣能帮助人。麦子败子一起长，给麦子很多的折磨，给败子很多的空间，对败子是希望他悔改，对麦子是希望他长得更好。好，这个不要再解释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它是跟着十九章的话讲，但是我们再一次讲到的时候不能什么都讲，我们只能就着二十章来讲。那里讲很简单的事情，耶稣说天国的过程好像一个人出去雇人到葡萄园工作。简单的说，有人是6点钟就进去，早上6点钟， 讲好了6点钟进去，一天的工作12个小时，1000银子。讲好了6点钟进去做12个小时，1000银子。那么后来他9点钟出去，哟，还有人没有进来，他又雇了一些，因为葡萄园还需要工人。12点钟第三次出去，又有人被雇进来。3点钟第四次出去，还有人雇进来。最后5点钟第五次出去，又雇了一些人进来。然后到晚上6点钟就算账了。这算账的方式呢，他也真是吊人胃口。各位，5批人，有人做了1个钟头，有人做了12个钟头。做了1个钟头的人先来给工钱。圣经上只有讲6点钟进去的人讲好1天1钱银子，其他的那个主人只有说当给的我会给你，没有讲给多少，反正就是当给的会给你。各位，5点钟进去的只做了1个钟头，是6点钟进去的1/12，就他拿到1000银子。哇，我想他很高兴，哇，今天碰到一个大善人呢，赚了这么多钱。其他的人应该也很高兴，哇，人家做了1个钟头就拿了12个钟头的工资，我今天一定可以赚大发一笔。然后下面耶稣讲道实在精彩极了，也比我会吊胃口多了，所以不要怪我吊胃口。耶稣没有讲那个3点钟的、12点钟的、9点钟的有什么反应，拿到多少都没有讲。耶稣只有讲6点钟的发工钱，他以为会多得，公平嘛，对不对？多劳多得啊，结果也是1钱银子。这话真是叫人很痛苦。这些人，圣经上讲，耶稣讲，他们得到了就埋怨家族，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再一次，一个比喻有它的重点，不要把它等于所有的。我们相信将来在天上每个人待遇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和谐的，一定是快乐的，一定是满足的，但是不会是一样的。这里说每个人得1钱，只是说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神给我们一样的阳光、空气、雨水和恩典。还有别的教训，我马上讲。我们做了12个小时，又热又累，他们只做了1个钟头，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哎，上帝啊，您知道我在教会里服侍多少年，那个刚刚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每次聚会就是会吃会喝会玩，别的都没有，然后会挑会剔，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各位，各从其类分别，神是会做这个事。这里在真是耶稣的宽大，上帝的宽大，叫义人很火大。好，主人就说了，主人对他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我们讲好1钱银子，我有扣你工资吗？没有，哎，没有扣工资。我有虐待你吗？没有，完全照合同行事。你生气只有一个理由，你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做好人，我对别人太好了。这个比喻也不要把它应用到天堂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房子不够大，居然跟那个家伙一样大，你就很生气，上帝就说那你去地狱去，不也不要这样解释哈。不过这里的确讲了一句很严厉的话，朋友，拿你的东西走吧，拿你的钱走，我的银子我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给吗？各位，这又是预定论了，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我们还是很火大哈，我现在又过了几分钟时间了，我们还是很火大哈。好了，讲好了，讲好一天做十二个小时，十二钱银一钱银子，我也履行了合同。实在是我们更火大，就是我们火大，但是又好像变输他了。Something, there's something wrong here, 什么东西 wrong?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讲了，他做好人，我们就很火大，因为他应该对我们更好一点。各位，我把这个事情扩大一下，我那天讲到，浪子的哥哥应该觉得很不服气的。我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一个想法，听到耶稣这么爱罪人，然后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最后一分钟信主，也得到在乐园里面，然后做工做了一小时，早知如此我5:55再进来，我5:59再进来，做一分钟就好了，晃晃就完了。各位，如果您到了天堂，我的意思说，我还不知道你怀这种私心思意念能不能到天堂去哈。但如果您真的到了天堂，您看到十字架旁边的强盗，你说啊，强盗兄，你真是好有福啊，碰到我们这种耶稣啊，真是对你这么好，杀人放火，做尽坏事，奸淫掳掠，做尽坏事，居然也跟我一起到天堂来了。好吧，我也无话可讲，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么好，这 算我倒霉，算你幸运。我这一辈子你看，辛辛苦苦工作勤劳，忠于老婆，不吃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包二奶，什么都没有，辛辛苦苦的跟你这个做尽坏事一样，哎，好吗？就算我倒霉。各位，你看到那个强盗你是说这话，那我看你是不能上去。你看到十字架旁边的强盗，你应该说的话是这样：强盗兄，感谢主，我能在天堂见到你，你跟我一样都得救了，因为耶稣的拯救，耶稣的救恩，我们都得了拯救。但是，唉，你实在没有我幸福。你实在没有我幸福，你没有像我一样在教会里30年40年参加短宣，做长老，做执事，孜孜不倦在那里做诗班工作，抬椅子搬东西，你没有做过这些服侍上帝的伟大的事，你没有我幸福。各位，我恭喜各位在座弟兄姐妹，你为主侍奉辛劳流泪流汗的，你是有福的人，你不是倒霉的人。你尤其不要说，哎呀，强盗兄啊，你真是好幸福啊，嫖过那么多女人，我一个都没玩过，真是好羡慕啊。各位，这样的人一定不能上天堂。你应该跟他讲，你没有我幸福，神的保守之下，我始终忠于我太太。哎呀，我真是太幸福了，没有包过二奶。我真是太幸福了，没有玩过女人。我真是太幸福了，没有去拉斯维加斯赌博过。各位，最终之乐不是乐，为义受逼迫是有福。愿神给你今生来世一切的祝福。愿神让你知道，你现在在世上背十字架是有福的。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没有做过一件善事，信了耶稣得救，跟你我一样，很好。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有背十字架跟随主， 有福的，背的越多越有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怜悯和慈爱，求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对不起。